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的胃像被拧紧的毛巾一样绞痛，或者呢，你经历了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那种极度疲惫，
非常折磨人。
对吧？然后你终于受不了了，跑去医院做了抽血，拍了 X 光片，甚至做了核磁共振。
然后医生告诉你一切正常。
没错，医生拿着那一叠报告，看着你说：“奇怪了，你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你完全没问题啊。
但你明明感觉糟透了。
”是啊，你的身体正在疯狂地向你尖叫，你怎么可能没问题？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拆解，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这个超级有趣的任务。
今天的内容确实非常硬核。
我们今天要深入剖析一段来自迈克尔·沃森的热门视频。这份材料抛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甚至有点颠覆性的观点：只要掌握一个简单的真相，就能疗愈身体里99%的问题。
哇，99%，这个说法真的很大胆。
对，这听起来简直像什么魔法，对吧？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说，你的身体并没有坏掉，它之所以出现这些让你痛苦不堪的症状，是因为它正在完美地履行一个职责，做一台极其敏感的测谎仪。
测谎仪，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是的，而且他试图警告你的那个隐藏在暗处的破坏者，就是我们平时最想逃避的情绪，也就是恐惧。
啊。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切入点，不过在进入这些具体的机制之前，我们需要先给今天的探讨设定一个客观的基调，
没错，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今天并不是在提供临床的医疗诊断，也不是在为这个观点背书，说它包治百病什么的。
对，大家千万别听完就不看医生了。
是的，我们要深度剖析的是这个理论背后极其迷人的生理与心理交互机制，我们要探究的是。如果真的如这个观点所说，那个恐惧是锁住我们身体自然恢复潜能的核心因素，那么我们的神经系统究竟是怎么被情绪给绑架的？
没错，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为什么说身体是一台测谎仪？
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非常擅长自欺欺人，
哈哈，太真实了。
对吧？比如，你正处在一份极其内耗的工作中。你的大脑会用各种逻辑来安抚你，他会说："这份薪水很不错啊，大家都有压力嘛，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你的理智在疯狂对你撒谎。
没错，理智在说谎，但你的偏头痛、你紧绷的下颌肌肉，或者你突然失控的肠胃，却在毫无保留地吐露真相。因为身体的物理反应是不受潜意识控制的。
哇，那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和我们体内的迷走神经有着直接的关联。迷走神经，它就像是，
像一条高速公路吗？
对，一条连接大脑和肠胃、心脏等重要器官的超级高速公路。当你的潜意识捕捉到威胁的时候，即使你的表层意识还在强颜欢笑，迷走神经其实已经迅速把这个危险信号传递给你的内脏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紧张的时候会觉得胃里像有蝴蝶在飞，或者直接胃痛。
完全正确，也就是为什么这份材料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自我叩问方法。比如你一直有慢性的消化问题，他建议你不要只盯着你吃了什么食物，
那应该问什么？
你应该去问自己，你在生活中到底在害怕消化或者接受什么样的事实？
等等，这个角度太绝了。那如果一个听众现在正遭受着慢性疲劳的折磨呢？按照这个逻辑，他该问自己的问题难道是？
这种极度的疲惫到底在阻止我去做什么我内心其实极其恐惧的事情？
哇，这就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探究了，这是在逼着我们直面更深层的创伤啊。
正是如此，我们通常认为恐惧是面对当下的生存危机，比如，一辆失控朝你撞来的汽车。
对，那种是显而易见的恐惧。
但长期的慢性的身体失衡，往往源于过去的创伤。可能是童年时期父母无意中植入的否定，或者是一次让你彻底崩溃的感情破裂，
或者一次失败的商业交易。
没错，或者是别人经常告诉你你不够好，这些经历在你的神经系统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了一种固化的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你可能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轻松的生活，对吗？
对，或者觉得我只有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才是安全的。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比喻。 就好像是我们身体里装了一个极其敏感的烟雾报警器。
嗯，这个比喻很贴切。
就是，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明明只是厨房里烤面包稍微焦了一点点，比如老板今天对你皱了一下眉头。
一件很小的事。
对，但因为过去的旧创伤阴影，这个警报器却像整栋大楼都着火了一样狂响不止。你的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消化系统瞬间停摆，
你的身体完全进入了备战状态。
是啊，所以当这种震耳欲聋的警报声响起时，我想问，我们人类的本能反应是不是反而加重了问题？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本能绝对是逃跑，或者试图立刻掐断这个警报。
比如吃止痛药，或者疯狂刷手机，分散注意力。
对，或者是疯狂工作来麻痹自己，因为去直面那种心悸和胃部的翻江倒海，会让人感到极度的不适。
确实，谁愿意感受那种痛苦啊？
但 Mattelli 的核心观点恰恰是，你绝对不能逃跑。
为什么不能逃啊？
因为当你逃跑，当你试图压抑这种不适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向你的杏仁核，也就是大脑的恐惧中心发送一个确定的信号。
什么信号？
没错，我们确实处于致命的危险中，必须立刻逃命。
哇，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了。
没错，你的心经系统会源源不断地分泌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让你的身体长期浸泡在压力荷尔蒙里。
天哪，为了解释这种被困住的状态，材料里用了一个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的意象。真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你说那头大象吗？
对，一头被拴在塑料椅子上的大象，一头几吨重的成年大象，仅仅因为从小被一根细绳拴在木桩上，经历了无数次挣脱失败的恐惧后，它就被彻底驯化了。
它以为自己永远挣脱不了。
是的，即便长大后，只需要把它拴在一把轻飘飘的塑料椅子上，他也坚信自己永远无法离开那个画在地上的圆圈。
只要一秒钟，他就能把椅子踩碎。
没错，这个观点其实是想告诉我们，恐惧构建的牢笼本质上只是一种逼真的幻觉。
这个比喻非常精妙，它揭示了战斗或逃跑反应是如何在没有真实危险情况下长期劫持我们的。
怎么说呢？
对，远古时代，这种反应是为了让我们躲避猛兽。危机解除后，神经系统会立刻恢复平静。自然界本身是讲究平衡的，
就像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刚刚好一样。
对，但长期处于恐惧中会打破这种平衡。在现代社会，那把塑料椅子可能是一封未读的邮件，一个社交场合，或者是对未来的某种担忧。
物理上的威胁根本不存在，
完全不存在。但你的身体却一直在为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肉搏战做准备。
等等，停一下，我得在这里替正在收听的你踩一脚刹车。
怎么了？
从理论上讲，把恐惧比作幻觉或者塑料椅子确实很启发人，但是当我在现实中盯着银行账户里还不上的账单，或者看着体检报告上刺眼的异常指标时，那把椅子感觉可一点都不轻盈。
感觉非常沉重，对吧？
它感觉就像是实心的钛合金做的一样坚不可摧。你现在告诉我这只是幻觉，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在生理层面上打破它？如果不能逃跑，我该怎么做？
你提出的这个现实摩擦非常关键。我们要明确一点，账单是真的，体检报告是真的，但你身体此刻启动的致命危机应对模式是幻觉。
也就是说，事情是真的，但我的反应过度了。
对。面对账单，你需要的是清晰的头脑去制定还款计划，而不是让心跳飙升到140去准备和账单打一架。
哈，打一架也没用啊。所以如何打破它？
这就涉及到了材料里提供的一个实质性方法，叫做放手。
具体是怎么放手？听起来就像是那种老生常谈的，哎呀，放松一点，别想太多。
绝不仅限于此，它不仅仅是放松身体，还要去观察恐惧。
观察恐惧？
是的，它的核心机制是允许这股恐惧在你的身体里上演，去感受胸口的紧绷，去体会胃部的下坠，但是不要加任何剧情。
不要加剧情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去想，如果我破产了怎么办，或者说如果我病重了怎么办。 恐惧想留在你的身体里，但你的身体并不想留住它。
所以仅仅是观察那个物理上的感觉。
对，当你仅仅观察，而不去评判，不去逃避时，你就给了身体一个空间，能量就会穿过你，然后离开。
哇，这听起来极其困难，但在神经学上是不是有依据？
就会重新上线，向杏仁核发送安全信号。警报解除了，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也就是休息与消化模式，就会重新启动。
这就解释了材料中强调的一个仪式感。他说要在心里向潜意识宣道，这就足够了，这已经疗愈了我。
是的，
这听起来像是一句有点神秘的咒语，但它其实是在给神经系统重新编程。
完全正确。材料里还提到了一种灵性视角，提到所谓的无限智慧或者神性力量。
对，说这是一种从一个细胞将你孕育出来的力量。
客观的来说，如果我们把这种带有灵性色彩的词汇翻译一下，它指的其实就是大自然毫无费力的本质。大自然在整体运作时从不挣扎。
怎么理解这种不挣扎？
想想看，当你的手指不小心被纸划破了一个口子，你需要用大脑去指挥白细胞聚集吗？你需要用力去愈合伤口吗？
完全不需要。
对，你的身体内部蕴含着一套极度精密、自动运行的愈合智能。所谓的无限智慧，就是指这套毫无费力的自动修复系统。
哇，这就完全说通了。我脑子里现在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就像是一个落水者的挣扎。
哦，说来听听。
比如说你掉进深水里，你越是恐慌，越是拼命地挥舞手臂用力扑腾，这就对应着我们面对身体症状时的恐惧。
越扑腾越往下沉。
没错，你就越容易耗尽体力下沉。但是如果你能克服本能的恐慌，放松下来，水面本身的浮力，也就是你说的那个身体固有的无限智慧，自然而然就会把你托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力学比喻。停止扑腾，让自然平衡的力量重新接管。
好的，现在我们明白了情绪是怎么运作的了。但是这里有一个极其现实的落地问题。
你说，
这种听起来非常精神化内在的释放，在现实的三维世界中真的能立刻见效吗？如果我生病了，难道就不看医生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框架其实非常脚踏实地，它没有像你兜售一夜痊愈的奇迹。材料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时间设定。
对，我注意到了那个时间线。
即使你在神经和心理层面上彻底放下了恐惧，你的物理身体，这个由几十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三维实体，需要8到12周的最低时间。
为什么偏偏是8到12周？
因为物理法则需要时间来跟上心灵的节奏，展现出实际的变化。过去很长时间里，你的细胞一直是在浸泡着皮质醇的高压环境下生长的，替换掉这些细胞是需要时间的。
这太重要了。想想我们平时如果尝试一种新的饮食法或者锻炼，如果在第五天没有看到奇迹，我们大概率就会放弃，
然后说这东西根本没用。
是啊，所以这个8到12周的时间线实际上是在强迫我们学会耐心。
是的，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观的画面联系起来看，材料中关于外部解决方案的澄清也非常重要。
这到底还要不要看医生？
它并非完全排斥外部治疗，它的核心逻辑是，当你深陷恐惧，对症状极度恐慌时，你做出的选择往往是盲目且绝望的，你会乱投医，
带着恐慌去做决定，往往结果很糟。
没错，材料指出，所有疗愈在本质上都是灵性的，放下恐惧的真正作用是让你获得一种极其宝贵的清晰度。
清晰度。
对，当你带着对健康和和谐的期待去行动时，这种清晰度会引导你找到最适合你的外部解决方案，你会找到对的医生，做出最理性的判断。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闭环，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带着恐慌和绝望去乱投医，而是从一个平和和谐的状态出发，去做出对健康最有利的选择。
将内在情感管理与外在实际行动结合起来。
是的，今天这期深度探讨，我们真的是从头到尾拆解了这个过程。无论是消化不良还是慢性疲惫，这份材料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
停止对抗身体的症状。
没错，也许时候把它们当成测谎仪，去审视我们在害怕什么了，去识别那把困住你的塑料椅子，通过放松和接纳，让自然平衡的力量重新接管。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重构。在今天这场探讨的最后， 我想抛出一个源于材料但稍微超越我们今天讨论的深刻问题，交给你去思考。
哇，好期待，是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一再强调，身体是一台完美的测谎仪，通过不适感来向你发出警报。但是如果你特意不看看我们当前的现代社会，
怎么了？
你看看那些无处不在的屏幕，没完没了的代办事项，永远刷不到底的短视频，我们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构建了一个专门为了让我们分心的世界？
天哪，用分心来逃避。
没错，从而让我们根本听不到这台内在测谎仪的警报声。这个庞大的分心机器刚好完美地掩盖了我们的恐惧。
这太让人细思极恐了。
所以如果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当你在遇到身体不适的时候，你不再把它当作一种麻烦，
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试图与你对话的朋友。
是的，如果你闭上眼睛，花一分钟静静观察它，不去刷手机逃避，你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这绝对是一个绝佳的挑战。非常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潜入这个深邃的世界。
也谢谢你。
希望今天的探讨能为那把看似沉重的塑料椅子松绑，也感谢收听的你一直陪伴我们到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拆解，请在未来继续和我们一起探索更多未知而迷人的信息源，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一次深度探讨，再见。
再见。